弟兄姊妹，我现在对那些熟悉律法的人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律法只在人活着的时候管辖人吗？比方说，一个妇人结了婚，只要丈夫还在世，她就受律法的约束，要与丈夫在一起。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若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便算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即使改嫁，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姊妹，同样，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死了，使你们可以归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好为上帝结果子。从前我们受自己罪恶本性的控制，因律法激发的罪恶欲望在我们身上发作，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但现在，我们既然向着一度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控制，能够以圣灵所赐的新样式，而不是以拘守教条的旧样式侍奉上帝。那么，我们可以说律法本身是罪吗？当然不是。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律法若不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然而罪却趁机利用诫命在我们里面生出各种贪念。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没认识律法之前是活的，但律法来了之后，罪就活了，而我却死了。我发现那本来要使人活的诫命反而叫我死，因为罪利用诫命趁机引诱我，而且借着诫命杀了我。其实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难道是良善的诫命叫我死吗？当然不是，是罪借着良善的诫命叫我死。这样，罪借着诫命叫我死，就显出它实在是邪恶至极。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做奴隶了。我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我想做的我做不到，而我憎恨的恶事我偏偏去做。既然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做，我就得承认律法是好的。其实那并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的罪恶本性里面毫无良善，我有行善的心愿，却没有行善的力量。我想行善，却不能行。我不想作恶，反倒去做。如果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做，这就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一个律：我想行善的时候，恶就不放过我，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喜爱上帝的律，然而我发觉在我身体内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作战，将我俘虏，使我服从身体内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控制的身体呢？感谢上帝，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了我。这样看来，我的内心服从上帝的律法，但我罪恶的本性却服从犯罪的律。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的来聚会。那倘若你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罗马书信的话，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的第七章。那当然之前我们看了第六章哈。那上个主日呢，我们看到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主跟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现在都活在恩典当中了。所以记得我们都是活在恩典当中，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他的死联合，也与他的复活生命联合，这就是活在恩典当中的意思。那现在既然活在恩典当中，我们服侍新的主人了。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现在呢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主人，义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继续将我们的身体摆上的时候呢，做义的这个器皿的时候，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呢，那我们必定在敬虔生活里面会看到我们的长进，我们必定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有成长，在圣洁生活当中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活在恩典之下，而不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一个生命。那我要你记得，就是我们在第六章里面学习的，因为跟今天所要看的有一点点关系哈，肯定。那如今我们已经与上帝的律法，我们已经就不活在这个上帝的律法下哈。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已经信主跟跟随耶稣，那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作为基督徒，我不大清楚你没有就是想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既然我们就是现在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否就能够废掉或者废除这个上帝的律法呢？那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子相信的哦，我不大清楚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了啊，因为他们就不再看旧约书了，因为旧约都是跟律法有关的啊，他们只看新约书，从福音书开始啊。但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吗？当然不是哈，因为我们看到在三章的三十一节里面，保罗这样子写，他说我们是借着信心废掉这个上帝的律法吗？当然不是，我们反倒是巩固了这个律法。我不大清楚你们在看第三章的时候，尤其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这个巩固律法你们有没有就是深入的去了解哈？我还想这个保罗在三章三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巩固律法呢，是去做这个律法，去行这个律法，唯有就是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够去行跟活出，去巩固上帝的律法。所以不要废除律法，我们需要去巩固，需要去活出来。那在这之前呢，保罗已经其实教导有关上帝给我们律法的这个目的，他说了很多就是有关这个目的律法的这个目的哈。但在这里呢，我只想就是让大家简单了解两节哈。第一段呢是在罗马书的第三节，第三章，对不起，罗马书的第三章。另外一节呢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三章的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说律法的本意就是要使人知罪。说上帝颁布这个律法的目的呢，其中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就像我们今天会看的这段经文里头一节这样子告诉我们哈，保罗说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了。律法若不说不可贪心，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了。哎，看到吗？上帝的律法颁布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什么是罪。不可贪心，那是上帝的律法，倘若我们贪心那就是罪了，这个意思。那明显的上帝颁布的这个原因之一呢，就是向我们彰显或者显示什么是罪，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哪一些事情，而我们该悔改哪一些事情哈。因为那些事情不是上帝所喜悦，是得罪他的事情。那上帝赐这个律法另外一个目的呢，也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哈，这个律法是后来颁布的，保罗在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使过犯更多显出来。那同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类似这样子一个教导哈，比如说这个律法如何叫我们罪恶显得更多。罗马书的第七章跟第八节哈，第七章的八节告诉我们，这个罪呢趁机哈，利用这个诫命在我里面生出各种的贪婪，各种的贪念哈。从一个不可贪心，看到吗？这个律法使用这个罪哈，使用这个律这个诫命在我里面生出更多的这个贪心了哈。所以就像保罗在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律法是后来颁布，使过犯更多的显出来了。拿来相信跟随耶稣之后，虽然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不是在律法下，但是呢，我要大家记得一点，我们仍然活在有罪的身体里面。有罪的身体里面，我们不再做罪的这个奴仆，或者让罪来辖制我们，但是呢，罪仍然在我们里面，身体里面。那上帝的律法跟我们这些基督徒又有怎样关系呢？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去面对这个律法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那接下来呢，保罗就以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来帮助我们明白就是基督徒与上帝律法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在一到三节里面就形容这个夫妻的关系哈。那当然呢，一节到三节里面形容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婚姻关系不难理解，对不对？比如说在第二节，只要丈夫还活着，当然只要妻子还活着，同样的道理哈，我只是针对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只要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呢，那个妻子跟丈夫的婚姻关系呢仍然有效，也可以说就是妻子仍然受到就是婚姻律法的约束，像保罗在里面提到一样哈。因此呢，三节里面如果这个妻子与另外一个男人有亲密的关系哈，就像保罗在里面形容的有性关系的话，那他就是违反了这个婚姻法了。那在上帝的眼中呢，这个妇人就是犯下了奸淫罪，成了淫妇。 那同样，当然这个也可以就是在丈夫身上这样子来看哈。这里只是说这个这个做妻子的。那然而就是如果丈夫死了，那妻子呢不再受到婚姻法的任何约束了，她现在可以就是自由的嫁给另外一个适合结婚的男人。当她如此做的时候呢，这并没有违法，没有违背这个婚姻的律法，也没有就是犯下通奸，她更不是一个淫妇。所以这个一到三节应该是挺容易理解的哈。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都在给对方这个婚姻誓言的时候，你们注意到说来到最后呢，你会说我给你这个誓言，一直到死为止，对不对？当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个婚姻的律法就不再有任何约束了，这个意思哈。那来到这个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保罗就转而谈论到有关就是基督徒跟上帝律法的一个关系了。四到六节哈，那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哈，当保罗就是这样子的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在了解那个对比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一下了哈，不要就是强行的比较每一个细节，不要强行的去就是指出每一个点哈，而是来明白就是保罗要带出的一个重点，他的宏观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哈，否则我们会陷入很多保罗不想我们进入的一个境地了啊。那为了帮助我们更了解有关这个保罗在这里的一个对比哈，之前我们在第六章里面学习的其实内容有帮助，对不对？我再提醒大家，罗马书的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在恩典下，我们是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他的死里面联合，同时呢也在他的复活生命里面联合，这就是活在恩典下的意思。那信徒呢，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这个死联合，我们已经向上帝的律法死去了。所以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丈夫死了哈，在这个四到六节里面呢，是我们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所以我们向律法死了。因此呢，保罗在第七章的第四节里面就说，你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死了。而当我们就是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生命联合的时候呢，就像在第四节里面所说的呢，我们现在就能够归于或者来属于主耶稣基督了，这个意思哈。所以结合之前在一到三节里面保罗形容的这个夫妻关系呢，我们就像那个妻子，我们之前的丈夫是谁啊？就是上帝的律法了。然而呢，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在死里面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因此死了，上帝的律法已经不再对我们有任何的约束。但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复活联合，记得吗？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是要一起谈的哈，一起看的，不能够说在跟耶稣的那个死联合，OK 就没有了。不，你也跟耶稣的复活生命联合哈，所以是一起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联合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是归于或者属于新的一个丈夫了。那当然那个丈夫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在就是旧约或者来到新约哈，更加明显。当这个使徒形容我们教会哈信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呢，他会说就是耶稣是丈夫，对不对？教会呢是妻子了。那很明显的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面这样子形容哈，就是那一段我们每次用来鼓励跟勉励就是信主的弟兄姐妹结合的那个时候哈。所以即便我们是就是弟兄，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妻子了，好不好？可以这样子看哈。那保罗一直很清楚的就是教导，就是上帝的律法是良善，上帝的律法是美好，上帝的律法是完全完美无缺的哈。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哈，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上帝的律法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里头的罪啊，那是问题。OK， 因此呢，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律法下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呢，当这个上帝的律法是你我的丈夫的时候呢，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看到什么呢？就像在七章的第五节里面，保罗这样子说哈， 因着律法而激发的这个罪恶欲望在我们的身上发作，结果呢，结出死亡的果子。这是我们在信主，这是我们在恩典之下之前的一个光景。但现在呢，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了，我们站立在恩典中，我们与耶稣的死联合，我们现在已经向着律法死了。这就是为何保罗能够在七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的控制了。我们不再被这个被捆绑，不再受到上帝律法的这个约束了。所以记得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死联合的时候呢，我们是向罪死了，对不对？记得吗？我们之前有提到哈。但在这里呢，保罗也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呢，在他死里面联合的时候呢，我们也向上帝的律法死了，向罪死了，也向上帝的律法死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再受到这个律法的约束。OK， 那这点要清楚哈。那么是否就是我们能够变得就是无法无天了呢？不，记得吗？我们说归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不是跟耶稣基督的死联合，我们现在呢也归于或者属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丈夫了。摆脱了这个律法的约束之后呢，现在我们身上有上帝赐下的这个圣灵了。因此呢，就像保罗在七章的六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我们现在既然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能够以圣灵所赐的新样式来侍奉主了。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就是已经是无法无天，什么都可以做了。不，我们不做这个罪的奴仆，但现在呢，我们也是一个奴仆。为什么呢？因为做了上帝的奴仆了，我们做了义的奴仆了，仍然是奴仆，但侍奉上帝跟侍奉义哈。就像保罗在七章的第六节里面所说的一样。那当然谈到这个圣灵的时候呢，在这里不是说吗，圣灵的样式新的样式来侍奉主。谈到这个圣灵的时候呢，保罗其实也略略提到有关这个圣灵的工作我再提醒大家，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当保罗提到有关这个真正的割礼他也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因为保罗说真正的割礼呢，是上帝借着圣灵带来的心里面的这个割礼唯有上帝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割礼不是用人的手行的这个割礼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以圣灵的样式来侍奉上帝那同样在第五章里面呢，保罗也说过，我们不是有盼望吗？对不对？盼望什么呢？盼望分享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来能够得这个身体的复活，能够分享上帝带来的这个荣耀。但这个盼望呢，是不会落空，盼望不会叫我们失望，最终我们知道说是会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将他的圣灵浇灌在你我身上了他在五章里面就提醒我们是已经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活在恩典中的人，我们其实有圣灵的内住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了圣灵的浇灌，他的倾注呢，我们能够以圣灵的所赐的这个新的样式去侍奉这位上帝。那保罗在就是第八章里面会让我们就是更多看到明白就是有关这个圣灵的工作了在这里我就不太多提。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必须向这个律法死去，我们必须从上帝的律法的约束当中就是得到释放。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不好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罪所以这个 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保罗接下来呢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对不对？他帮助我们明白就是上帝赐律法的目的了，又重新在提醒我们比如说在第七章的第七节，他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律法本身是罪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倘若上帝的律法是罪，那上帝的律法就无法指出什么是罪了，因为本身是罪嘛，对不对？在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上帝的律法本身不是罪没有律法其实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律法若不说不可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这就是律法的目的了，指出跟显出你我身上的这个罪就像七节里面 保罗写哈，倘若不是就是倘若上律法没有这样子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哈。所以问题是罪，不是上帝的律法。那接下来呢，在八到十二节里面呢，保罗又在重新的就是提醒我们有关这个律法的这个目的，对不对？他在记得这个上帝赐律法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哈，上帝颁布这个律法是使这个过犯更多的显出来。哎，所以律法是好的，是良善的，但是它却让这个罪显得更多哈。哎，律法本身是好，又怎能使过犯显得更多呢？七章的第八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对不对？我们里面的罪哈，它就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哎，有这样子形容吗？当我们形容你是一个 opportunist 的时候，机会主义者是这样，或者我可以说就是罪趁机哈，他会趁机会，对不对？他会趁机会借着上帝的律法呢，在你我里面生出各种的贪婪。通过一个就是不可贪心，对不对？滋生更多的这个贪婪哈，这就是律法其中一个目的啊。律法是良善的哦，是罪的问题啊。那我在想，其实就像在这个世界里面或者我们的社会里面哈，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对不对？想想那些就是干下很多就是诈骗案的哈，诈骗案，无论是骗取人的金钱，或者现在骗取人的爱情哈，诈骗案，或者任何人视为珍贵的东西哈。那无论这个各自的那个政府，或者就是通过这个修改宪法啦，或者出台那些政策哈，更新这个所谓的法律，加大就是对干下这些欺诈案的人的这些刑罚。但是你们注意到说，这些能够遏止这些骗子的活动吗？好像不会，对不对啊？恰恰相反，我认为哈，因为这些诈骗案的这些所谓的集团哈，我们说是集团，又不是一个人哈，一个机构啊。诈骗案的这个集团或者犯下这个犯罪的这些分子哈，他们想出了更多就是具有创新的一个干案手法哈，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道高一尺，对不对？魔高一丈哈，这个意思，以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被抓住或者被逮着或者让这个法律制裁他们哈。我觉得罪就好比这些行这个诈骗案的这些集团哈，他趁机会借着上帝的律法在你我里面生出更多的一些就是贪婪哈，让我们就是犯罪的那个方式更多了哈，犯罪的这个严重性更深了，这个意思哈。因此保罗在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哈，当上帝的律法还没有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罪似乎是潜伏着的，就像在八节里面这样子说哈，没有律法的时候呢，罪是死的，潜伏哦。第九节呢，我没有认识这个律法之前是活的，但律法来了之后呢，罪就活了，而我却死了。最后一节十一节哈，罪利用诫命呢，趁机引诱我，而且借着诫命杀了我。所以保罗在这几段经文这几节里面呢，就帮助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上帝的律法还没有赐下来之前呢，这个罪哈是潜伏着的。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哈。保罗在这几节里面呢，就帮助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我在想说，保罗不是在教导我们上帝在颁布律法之前呢没有罪，不，保罗不是在说这个哈。我们知道说，早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对不对？当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悖逆上帝的时候，去摘取跟吃了那些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我们知道说从那个开始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了。创世纪三章之后哈，也就是说上帝颁布这个律法之前，罪就已经存在，因为罪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哈。所以保罗不是在说没有这个律法的时候呢没有罪，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也没有教导说上帝借着这个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之前呢没有人因为罪而死去，他也不是这样子说哈。你还记得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十四节这样子教导吗？保罗在那里啊，五章十四节说，从亚当到摩西，为什么提到摩西呢？因为摩西就是从上帝那里哈，在西乃山上领受这个十诫的那个时候啊。但是你们知道保罗说什么呢？从亚当就是创世纪三章之后啊，到这个摩西的时代，就是颁布这个律法的时代哈，死亡一直辖制着人类， 甚至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下同样罪的人也不能够幸免。不能够幸免什么呢？不能够幸免罪带来的死亡。所以为何从亚当，为何从创世纪三章，当这个罪进入世界之后，来到摩西的时候呢？上帝使用，上帝将这个律法赐给这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期间死亡就一直辖制着人类呢？原因是因为有罪。所以保罗不是在教导说上帝的律法颁布之前没有死亡，不，保罗也不是在教导这一块。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之前，罪已经存在，而且因为罪也带来了死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上帝赐下他的那个律法之前呢，罪已经存在，罪已经在你我里面了。那想问一下说，保罗通过这几节八九跟十一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就是当上帝的律法还没有被颁布之前，这个罪似乎是潜伏着的，罪已经在了，罪也有死亡了，但是罪似乎在潜伏着。但随着律法的这个颁布呢，我里面的罪似乎被唤醒了。更糟的是什么呢？更糟的是这个罪还会趁机会呢，记得吗？他是机会主义者，他趁机会主嘛，使用上帝的律法，美好良善的这个律法，在你我里面制造更多，而且生出更多这个所谓的罪。就像那个诈骗集团一样，他们极富有就是创意的干案手法，对不对？罪因为上帝的律法变本加厉了，带来的罪恶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呢，上帝的律法是好的，其实好到哪里呢？保罗其实提醒我们，在七章的十节里面， 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上帝的律法其实能够赐应许我们生命的。看看在第十节里面说什么，在七章的第十节他这样子说，我发现那本来要使人活的诫命。所以这个律法是好的，其实它应许生命的。就像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我们来到这个旧约书的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五节里面这样子告诉我们，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你们要遵守我的这个律例，因为遵行的人必存活，我是耶和华。所以律法好到哪个地方呢？律法好到能够应许生命的，好不好？这是旧约书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也提到，对不对？但然而，由于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就是靠着遵行律法得到所应许的这个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无法完全去遵照上帝的律法行事，我们不能够完全顺服。我们无法完全的去遵行去履行。那当然唯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心中都知道是哪一位，对不对？只有一个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没有罪，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他能够完全的去遵行。因此呢，只有一个人能够因遵行上帝的律法得生命，他就是耶稣。因着罪呢，上帝也借着他所颁布的律法呢，就治理我们的罪了，对不对？他带来我们公义的审判，而且就像保罗在书信当中一直提醒我们的，我们在我们身上都有上帝公义的怜悯。那接下来的经文呢，保罗就让我们看到，就是必定发生在每一个信徒，必定发生在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身上与罪的这个征战的一个张力，好不好？我们提到略略提到一些，就是上个星期有关这个张力，对不对？那个 tension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联合，意味着我们不活在上帝的律法下，而是站立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对不对？而其中一个大的转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锻炼我们身体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肌肉了。哪一块肌肉呢？就是对罪说不的那块肌肉。以前这块肌肉是萎缩甚至不存在的。以前我们都会使用就是身体的各部位做罪的这个奴隶。我们一颗贪婪的心，贪婪的眼睛，喜欢听闲话的耳朵，在气头上我们用舌头， 尖利的舌头说出不造就人的话，撕裂别人，甚至在别人后面说长道短，或者甚至用这双腿去不该去的地方，用这双手去做那些不当做的事情，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光景。当时我们的这个对罪说不的这个肌肉其实是不存在的，对不对？过去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所犯下的那些罪恶，当我们今天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感到一些愧疚，我们甚至会感到一些羞耻，对不对？你不需要告诉我，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上帝知道，你也知道，对不对？但如今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如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跟他的复活联合，我们现在可以对罪说什么呢？不不不，我不想走那条路了，我不想让你再做我的主，也不想让你来辖制。但是虽然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需要让罪来辖制跟管理支配我们的生命，但罪仍然在这个身体里面。只要我们仍然活着，我现在看一下，每个人都活着，对不对？你还在呼吸空气，唯有两个方式，对不对？我们能够摆脱这个罪，唯有两个方式能够停止在这个身体里面继续犯罪，唯有两个方式能够与罪的征战今天就结束，就当我死去了，当我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的时候，对不对？那我就不再犯罪了。或者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与众天使在荣耀当中显现的那一日，当他赐给我们他应许的这个复活身体的时候，在永生的时候，在那一刻开始，我就不再与这个罪征战了，这个罪在这个身体里面是成为一个过去了，对不对？但只要我们仍然今天还活着，今天还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会与罪征战。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保罗在经文当中一直在，提醒我们的，比如说在13-20节里面，那在这里呢，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的帮助就告诉我说，不要老提到就是我该做的我不该做，我不该做的我就做，不要老提这个东西了，对不对？那我不需要说了，对不对？你看看这个13-20节，他一直在提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所作所为，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憎恨的这个事情，我偏偏去做。或者来到18节呢，我也知道在我罪恶本性里面毫无良善，我有行善的这个心愿，但是呢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或者19节，我想行善却不能够行，我不想做恶反倒去做。我的帮助告诉我不要提，我同意，因为其实我不需要提，这也是你我的经历，对不对？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只要罪仍然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个张力的，与罪征战的这个张力。首先呢，我们经历这样子的一个 张力的时候呢，我想鼓励大家好不好？我想鼓励，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天天在这个身体里面与罪征战的这些信徒弟兄姐妹，我想说一件事情，能够经历这种挣扎，能够经历这种张力，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很奇怪，你会说，是吗？与罪征战是美事吗？当然，当然，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身体里面与罪征战显示什么呢？显示你还活着。真正的就是信靠主的人，好不好？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这表明什么呢？你确实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了，因为倘若你没有跟主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你不会竭力的天天向罪死去，对不对？倘若你不向罪死去，你就没有这个张力了，表明你确实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了，你天天都求神帮助来 向罪死去。而且当你竭力活出，向上帝活着的时候，在凡事上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将你的身体的各部位，来献上主侍奉他的时候，侍奉义的时候，那不就是表明你也是在他复活生命里面联合了吗？ 感谢主，对不对？所以这个张力并不代表说不是一件好事哈。你天天都在向罪死去，你天天都在向上帝活着。所以呢，我想鼓励你继续在这个肉身里面与罪的征战哈，而且要坚持不懈，而且要坚持到底啊。另外呢，上帝也愿意使用你我身上的所经历的这整个过程哈，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叫我们更加的越来越圣洁，也让我们就是越来越被上帝分别开来做他的子民哈。那同时呢，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更加的要谦卑跟倚靠上帝了，对不对？就像保罗一样哈，他承认跟意识到自己的罪，对不对？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这样子说，我却属乎肉体，我已经被卖给罪做奴隶了。还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一个比喻吗？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八章哈，他提到一个法利赛人，但同时他也提到一个税吏，对不对？税吏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其实头也不敢抬，就是说他也不想面见上帝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是需要上帝怜悯、上帝赦罪的一个罪人，所以他连头都不敢抬啊。那感谢主哈，你只要是回去看这个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八章哈这段经文，你会注意到说，是谁最后被上帝接纳、被上帝赦罪呢？是这个罪吏。所以谦卑，对不对？谦卑承认我们是罪人，这是一个开始了，对不对？那记得当我们就是在上帝面前就是谦卑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意识到说是罪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下我们那些真恶的事情哈。当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呢，我希望说这不会叫你就因此放弃。有时候我们会放弃，对不对哈？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今天做的好像比昨天或者上一年做的更差了哈，对不对？我希望你不要放弃哈，更不要就是把罪当成是所以然哈。因为知道说住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罪是不会完全消失的，罪会存在哈。但是我想就是让大家就是看看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面对，好不好？他怎么样应对哈？看到保罗在经历就是面对自己身上的这个征战的时候，与罪的征战这个张力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回应哈？我们看一下吧，在21到23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罪与罪的这个征战呢，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与罪的这个征战哈，在肉身里面各部位的这个与罪的征战哈，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征战，好不好？好像不能够停歇的一个征战哈，感觉就像这个士兵哈，与这个敌人打游击战一样哈，你会把那些敌人都杀光了？不，他你在不注意的时候呢，又冒出来了，对不对？好像打游击战一样哈，或者在隧道里面，或者在街道上哈，去击倒那些近在咫尺的这些敌人那样激烈哈。那保罗把这个敌人哈，在21到23节里面形容这个敌人是好像就是近在咫尺啊，就不远处，对不对哈？他是在夸大其词吗？我还以为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敌人是撒旦魔鬼，我还以为敌人是别人不在我们身上哈。不，你注意看21到23节哈，保罗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描述这个罪恶是近在咫尺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原来罪离我们确实很靠近啊，罪就在你我的身体里头了。就那么靠近哈，甚至可以说我们每天晚上哈，我们都是与仇敌在同眠在同睡的，罪在这里哈，身体里面，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一个不小心，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一个不警惕，他们就能够被罪给俘虏，成为罪的工具去侍奉邪恶哈，不是侍奉上帝。但面对这个如此激烈的这个征战哈，面对近在咫尺的这个敌人的时候呢，保罗在经历与罪的征战所带来的苦楚的时候，那个张力的时候呢，他向谁呼求呢？ 保罗知道帮助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看这24-25节好不好？看到这个保罗他是如此的一个受折腾的一个人，对不对？他说 我真是苦啊，谁能够就是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控制的身体？他指的就是他身体，对不对？罪在身体里面。但25节说什么呢？感谢上帝，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了我。唯有靠着就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就是25节里面所形容的。那其实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停止，对不对？我们应该继续下去啊！那保罗给我们这个答案，难道我们怎么靠着耶稣基督来就是得救呢？那我们确实要等到下个星期了，好不好？下个主日哈，来到这个罗马书的8章的时候，保罗会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在我们与罪的征战时候呢，能够带来我们的拯救哈。我知道下个主日可能会更多人不在我们当中哈，但不要停止在罗马书的7章，好不好？7章25节只是在帮助我们调调我们的胃口而已哈。我们只要不在我们当中的话，记得回去再继续阅读这个罗马书的8章去思考哈，因为里头呢，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如何靠着耶稣基督与罪征战的时候呢带来拯救哈。但是倘若你在我们当中的话呢，继续来参加好不好？今天呢，保罗在罗马书的7章里面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与这个罪征战的时候呢，即便是来到一个山穷水尽的这个境界哈，来到一个山穷水尽的一个地步，要记得唯独主耶稣基督能够赐予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当做的就是谦卑，我们当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当做的就是承认自己需要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他的怜悯，并一直的这样子的依靠上帝啊，依靠主啊，天天转离罪，天天归向主，因为除了主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拯救我们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将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带来我们的盼望啊。阿门。